姐妹平安，感谢主又让我们在一起次一同聚集在他的面前啊，已经开学了，所以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啊都回到我们当中啊。那么在这里也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件啊令我们欢喜快乐的事情。昨天晚上在福音小组，这个龙岩啊，他啊确定他要信主，所以在昨天晚上啊做了决志祷告啊。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碰到他，可以跟他道贺。那他可能下礼拜就要回西雅图去啊。不过他的太太王兰在这里啊。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那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又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啊亲自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将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在两段式的经文啊，繁体字的是11页，简体字的是第7页。马太福音第九章啊，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第9节到第13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的经文，换到我们同声来念。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还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就停在这里。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么我就想到啊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讲到有一个牧师啊，他对于那些被沦落为妓女娼妓的这一群人呢，他有负担，他看见他们的需要，他想要帮助他们啊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他又想要这些人啊来到教会，这又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当这些人愿意来到教会的时候，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被教会其他的人所接受呢？那么这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因此呢，他决定啊，他自己呢到他们当中去带领他们啊查经。他盼望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他自己对他们的关怀啊，能够啊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啊，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信靠神啊。每次当我这一次想到啊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总是深受感动。我看见啊那位牧师真的是啊非常的有爱心啊。不但如此，我也从这件事情里面看见啊，我们的神的爱就是这样的一个爱。他不管一个人如何，那么神总是爱人的，神对人的爱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爱啊。今天只有人离开神，没有神离开人的。那么在那里啊，虽然那个牧师所做的这件事情，说实在的也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却是一般人所不会想要去做的事情。为什么呢？一般人之所以不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除了是因为那些人特殊的身份之外呢，啊，另外啊，去做这件事情也会让别人觉得啊，自己是与这些人为伍的，所以呢。会别人会怎么来看自己呢？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见那一位牧师，他却不在乎别人怎么来看自己，他只看见他们的需要啊，他们需要神，所以他就到他们的当中去，成为他们的朋友，来帮助他们，将这个生命的道传讲给他们。其实那位牧师所做的呢，也就是主耶稣啊，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常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记载而已。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也是跟那些啊，当时被犹太人所鄙视的一群人在一起，所以呢他就导致了这个 法利赛人啊，对他所作所为的这个质疑。当你读到啊，这些法利赛人对耶稣的门徒啊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啊罪人一同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你是心有戚戚焉呢，还是你不敢苟同啊他们的这个说法呢？讲到这里，可能有些人可能还感受不是那么深，为什么啊主耶稣跟啊税吏在一起竟然会引起这样的一个质疑哈？但是如果你了解到啊当时的社会的那个情况哈，那个税吏呢是为啊这个罗马的政府来征收犹太人税，而且他们常常呢啊会多收税务来啊中保他的私囊。所以我们看见那一群人呢，他们是被当时犹太社群所摒弃的一群人啊，是被他们列为拒绝往来户的啊，好像是叛国贼的这样的一群人。如果一个人啊在当时与这些人有这么亲密的往来，那么你想啊别人会怎么样来看他呢？别人会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人呢？啊，当然就会跟他贴上一个不太好的标签哦。这就像今天如果你跟一群黑社会的人士来往哦，你跟他们一起吃饭，那么被别人看见了，那你想别人会怎么样来看待你呢？啊，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啊，法律赛人他们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呢，也不是全然没有他们的道理的。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他这样做，是不是他真的去认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他真的与他们同流合污呢？啊，这个当然不是，但是这个却是他们所质疑的。但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他们不只是在质疑耶稣的所作所为，其实他们最终呢还有一个目的，他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呢要破坏耶稣的这个形象啊，让其他的人不会再去跟从耶稣啊。所以当主耶稣的门徒听到法利赛人啊他们这么说之后，你看啊这个对他们有没有影响呢？啊，有影响的，他们几乎答不出来哦，因为这是一个啊实实在在的发生的一个情况。耶稣啊作为一个犹太的拉比，他怎么可以跟税吏，他怎么可以跟那些他们看为是罪人的人在一起吃饭呢？那么这是一般的犹太拉比所不会做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沾染了这个礼仪上的不洁净，让他成为啊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啊，这个是跟他的本身的身份不符合的事情。那么主耶稣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那么我想正当他们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啊就回答啊那些法律赛人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为什么会跟这些罪人在一起，他不但不是要跟他们啊同流合污，他乃是要来招这些罪人啊，让他们啊不再去啊不再啊受这个罪的捆绑，罪可以得到赦免啊。所以主招罪人才是他跟罪人在一起的啊主要的用意所在，才是他啊愿意出去跟他们做朋友的这个用意所在。所以你说主这样做呢，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呢？啊，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那么这件事情跟你跟我 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又不像税吏，我去讹诈人，我们像一些人有道德上的瑕疵或者有犯罪的行为。其实今天不管我们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主召罪人这件事情对人而言呢，的确是一大的福音。那么主召罪人的召这个字呢，也就是这里主召马太的召这个字呢，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邀请客人到家里来，或者是请人赴宴的这个用字。那么这个字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在当时呢，如果一个人被主人邀请到他家里做客呢，那么就是表示这个人是被这家的主人所接纳的人，他们的关系呢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主召罪人，就表示主接纳罪人。我们可以想想，今天你会接纳什么样的一个人？今天如果你要请人吃饭的话，你会邀请什么样的人来与你一同坐席呢？我相信今天一般人呢都会去邀请一些跟自己差不多或者甚至比自己还要好的人，比较少人去邀请那些跟自己不同，比自己好像更被这个社会所不能接受的那些人来自己家里吃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一般请人吃饭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邀请亲友，我们邀请同事，我们邀请邻居，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吃饭。但是呢，我们很少人会去邀请像那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去邀请一些曾经有一些犯罪的行为的人到自己家里面吃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那些法律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不但看不起这些人，而且呢他们还要别人不可以与这些人往来，如果跟这些人往来，那么他们就去批评这些跟其这些人往来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就把罪人的这个名称呢就只冠在这些人的身上，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谁，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不能够靠自己被称为义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在那里才会引用经上的话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主耶稣也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他来只招义人他不接纳罪人的话，那么你想这个结果是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的呢？结果呢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我们全部都完了。因为如果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主只招义人的话，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招的。但是因为主不仅是接纳一个愿意接纳与他一样的人，主也接纳罪人，所以呢我们世人呢才有希望。那么这个就是福音。弟兄姐妹，主招罪人不仅让我们看见了这个福音的盼望，而且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爱人的心。今天我们可以想想，一个人为什么会去爱另外一个人呢？你想很多的时候一个人去爱另外一个人，其实呢都是存有私心的，对不对？你想一个男生为什么去爱一个女生，可能因为她很可爱，但是呢我想最终呢是他是希望他也能够来爱自己，对不对？如果这个女生不爱这个男生那么这个男生还会来爱这个女生吗？如果这个女生变得不可爱了这个男生还会继续来爱她吗？我相信一般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却爱罪人，他没有因为人不可爱，他没有因为人 不爱他，所以呢他就不接纳人。我们看见他的双手总是向人敞开的。今天当人愿意回转 归向他，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跟人说 no， 但是我们人就会，我们人就会跟你 说 no。 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得到吗？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可以看穿你的内心，他知道你过去的所作所为，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不管你在神的面前是如何的残破不堪，不管你在神的面前是如何的肮脏污秽，他仍然接纳你，他仍然爱你。今天我们有谁会如此的来爱我们呢？今天许多人当他们看见我们不可爱的时候，当他们看见我们不爱他的时候呢，就是想要逃之夭夭，避之唯恐不及，更别说还要来爱我们。只有主召罪人，我们看见主的爱就是这种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我们看见一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主仍然爱我们，他仍然毫无保留的来爱我们。弟兄姐妹，当你知道主的爱是如此的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觉得你应当怎么样来回应主的爱呢？既然主对人的爱是那种他愿意来招罪人这种爱的话，那么我们要回应主的爱，第一步呢，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主来呢，他是招罪人而不是招义人。所以如果一个人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义的话，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来到主的面前。当这个人不会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自然也就领受不到主的爱这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有病，我们才会去看医生当我们愿意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得到医生的医治一样。所以当一个人他生病了，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病，不愿意去看医生，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得到医生的医治。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就是那位医治罪人的医生所以凡是看见自己有罪的人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医治，而且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医治，都可以得到他的拯救。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有罪，也不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他的医治的话，那么当然也就不会得到主的医治。因此在这里主耶稣他才会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到但是有些人不要，有些人可能会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以为呢是有人是康健的在这里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完全不是要说有世上有康健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是没有一个义人的，没有一个人是用不着主耶稣基督的义治。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扪心自问，如果你有安静下来你去想一想你就会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谁可以说自己不是一个罪人的呢如果有人在这样思想之后还坚持自己不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义人的话，那么顶多我们只能说他像这里的法利赛人一样，只是自以为义而已。我还记得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当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传福音说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神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不但一点都不能接受而且呢，我还理直气壮的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好像自己就是那个光明的天使，像光明的天使那样的圣洁。但是事实上，当神的光照到我的内心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自从信主以后呢，那么神让我看见许许多多我以前所看不见的罪，我以前自己靠自己看不见的罪而且信主越久呢， 看到越多，看到最后呢，自己都被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吓到了。而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还蒙神的拯救，还蒙神的这个呼召，那么这是令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情。好，当我看清楚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之后，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遭罪人的主。所以今天不管自己的罪恶过患有多么的大，我们只要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话，那么主都能够帮助我。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在你的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你有没有看见自己实在是一个罪人，你需要将你自己带到主的面前。今天如果你愿意将你这个需要带到主面前来，他一定能够帮助你的。弟兄姐妹，要回应主遭罪人的这个爱，除了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之外呢，另外呢还要来跟从耶稣啊。讲到跟从耶稣呢，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像当时的门徒一样的啊，耶稣走到哪里我们就跟他走到哪里啊。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跟从耶稣呢？今天我们要跟从耶稣，除了要来信靠耶稣之外呢，那么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不但要想主所想的，要去看主所看的，而且呢要说主所说的，做主所做的。那么在此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看见那些人的需要，所以呢他就到他们当中去帮助他们。那么相反的，我们看见法律赛人，他们看见那些人的需要，但是他们当作没有看见，他们只看见自己，他们只看见自己的需要，他们需要在礼仪上洁净啊，需要，他们看见自己需要，所以就怎么样，就把别人的需要放在一边。其实啊，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有法律赛人的同样的问题啊。今天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用耶稣的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人啊。今天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许多的时候只是在守一些宗教的规条，表面上好像我们是在跟随神，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只是在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什么事都只看见自己，什么事都是我。但是呢，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以后，他不但会看见自己的需要，而且呢他也会看见别人的需要。就像这里的马太一样，我们看见啊，当他看见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回应主的呼召来跟随耶稣，然后呢他也看见别人的需要，所以他就邀请其他跟他一样有需要的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能够跟他一样蒙受主遭罪人的这个恩典。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不但会看见自己的需要啊，来到主的面前，他也会看到其他的人的需要，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看见人的需要，他接待罪人。所以今天我们应当怎么做呢？今天我们也要看到其他人的需要，我们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以前 有一个教会医院的一个医生，他为一些年轻的妓女治病啊，然后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邀请他们到教会来。那么其实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当时马太所做的事情，他把那些有病的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要让耶稣来医治这些人啊。所以我们看见那位医生实在是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他知道如果在主的这个位置上的话，如果主在他的这个位置上的话，主也会做这样的事情。然而当那位医生啊这样做之后呢，却没有得到教会其他的啊人的支持啊。那么所以因为教会的许多人呢不耻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啊，所以当这些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接连几个主日呢都没有人去接待他们，甚至于呢还私底下 想办法要把他们赶离开教会。当这些人知道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一群人之后呢，他们就再也没有回到教会来。弟兄姐妹，我相信当主耶稣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里面呢，一定会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失望，因为那不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应当做的事情。讲到这里，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以前呢，有一位大学的教授兼布道家，他的名字叫做 Tony Campolo。 有一次他在凌晨3:30钟的时候到达这个夏威夷州的火奴鲁鲁市。那一天晚上呢，他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走到了那个城市的红灯区。红灯区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是什么地方，就是特殊的场所，才发现自己身边所站的8-9个人全部是刚下班的妓女。那么其中有一位对另外一位说明天是我的生日。结果 你想他的女同伴怎么回答他？他的女同伴讽刺他说，那你想要怎么样？你要我买生日蛋糕给你，然后为你唱生日快乐歌吗？当那位妓女听到他的女伴这样回答的时候，他很不高兴的回答说，你为什么要如此冷酷的来损我呢？我只不过想要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为何要这样针锋相对？更何况我一辈子从来没有人为我庆生过所以我怎么又会要你来为我庆生呢？当这群妓女离去之后呢，那么这位这个弟兄Tony他决定要为那个妓女呢举行一个surprise 的生日 party。 所以呢，他就到那个酒吧去在这个酒吧的同意之下呢，那么布置那个酒吧的地方成了一个生日派对的地方，然后呢还准备了蛋糕，让这个酒保可以帮他把这个蛋糕送出去。那么隔天呢，当整个酒吧的人一起在为这位妓女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呢，他惊喜的不知所措，甚至于激动的没有办法切生日的蛋糕，因为他想要把那个景象呢把它保留住，永远就保留在那个时刻，好像 freeze 一样。最后呢，他坚持要把生日蛋糕带回家一下，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再把它带来就在那个时刻，这个 Tony Campolo 他对那些神情错愕的群众提出为那个女士祷告的一个请求。在祷告之后呢，那么这个酒保就问他说，喂，你怎么从来没有提到过你是一个传道人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教会的他的回答很奇特他说，我属于一个会在半夜3点为妓女举行生日派对的教会。那么这个酒保就嘲讽他说，我才不信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教会要是有的话我马上就参加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不赞同那些人罪恶的行为，但是呢，我们却不能不以主耶稣基督的招罪人的这个爱去接纳那些人。如果我们不能去接纳那些人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步入法利赛人的后尘。弟兄姐妹，既然主耶稣他贵为神的儿子，他以他那么尊贵的身份，他都能够放下自己的身段来到这个世界上，跟那些世人所不屑一顾的这些人一同作息，那么更何况是今天的我们呢？今天你愿意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来接待罪人，来爱罪人吗？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这位招罪人的主，他仍旧在招罪人，他乐意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你愿意回应他对你的呼召吗？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主是最知心的朋友，来回应今天的信息。